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教授。今天啊，我们来继续读书说书啊。这个今天的内容就相当的劲爆了。怎么个劲爆法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关于上次那个事故那个故事，它后面法律程序上是怎么判定的。哇，这个就牛逼了啊。小王，今天你读了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要开始讲解上次那两个很玄幻的故事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这个还有科学原理？
对啊，不然那个太玄了，大家都以为我这是邪教。
对。
好，那我开始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记录了很多从过去所学习而来的知识，然后还有那些我们感受的某些经验，这些经验所带给我们的感受，那些情绪都会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被记忆着。那这些情绪如果越强烈，你就记忆的越深嘛，就会进入长期记忆区。
对，
这些想法跟感受是会互相影响的。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很恐惧的念头，然后这些恐惧的念头就会产生出一些恐惧的感觉感受。你的身体感觉到这些很恐惧的感受之后，它又会回到你的大脑，去影响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又产生出更多可怕的想法。所以呢，你的想法催生出感觉，感觉又强化你的想法，一直这样子重复的循环之下，你的那个神经元一直不断的被活化，越来越变得越紧密，这样子你会渐渐的形成一个自动的模式，自动的思考习惯。然后这个自动的思考习惯最后就会形成你的存在状态。存在状态就是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所长期形成下来的一个自动模式，就是你的存在状态。就是你每天刷牙洗脸，然后每天看新闻，然后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感受，这样渐渐的它就会形成一个无意识的习惯嘛。你一直都是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生活的。
对。
而这些习惯又是从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对。
也就是说你的过去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未来啊。你一直活在过去，对吧？
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哦，有道理。因为这些习惯的关系，你的未来通通都变成已知的状态了。你可以预测某个经验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你今天眼前这个同事，你会预测这个同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就是你大脑里面的神经元被活化的时候，它会产生出电荷，然后你的感受它会产生磁荷。那这个念头跟感受，磁荷跟电荷所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电磁场。所以我们人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带一个电磁场的，就是所谓的能量。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这种能量的哦。比如说当你眼前出现一个非常愤怒或是非常悲伤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跟悲伤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感受到的就是它的能量，就是它的电磁场。因为我们感受到它的情绪啊，它的念头。对，
如果我们是在看电影的话，那个电影那个它不在我们身边啊，我们也感受得到啊。
对，电影所传达出来的那些意思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些能量。对啊。
就是说电影的画面跟声音能够记录那种能量。
对，可以。
那照你这个说法，小说文字也可以记录这种能量呢？
可以啊，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啊。
哇，说的越来越玄了哈，现在。
对，有一个叫李世成的台大的那个物理学校长，他是台大的校长，然后他有去研究过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有买他的书来看，就是之后可能会去讲到这本书，就是临界的科学啊，就是他在讲文字其实就是一种能量。
这个太牛逼了，我们对现在社会所谓的伪科学，好像他们现在都不是伪科学，好像都是真的科学。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超难的，它已经颠覆我整个以往的认知了，所以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一直重复的去理解它，这样子。好，我们一直其实自带着那个电磁场。那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其实每天都是在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感受下生活，对不对？我们有习惯的思考模式。
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磁场，我们的能量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自带的那些电磁场都没有改变过。
有点道理。
电磁场呢，就是念头跟感受所组合成的嘛。那刚才讲到什么东西也是念头跟感受组合成的？存在状态。
对，存在状态，我刚刚想说，
也就是说你带着相同的电磁场，你也带着同样的存在状态。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电磁场，改变你的存在状态的话，你就要回去改变什么？
改变你的习惯跟想法。
对，改变你的想法跟你的感觉。
哦，对对对对
对，就是要怎么改变想法跟感受，你就是要集中你的注意力去在你想要创造的东西上面。因为你在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其实是分不出这是发生在内在世界还是在发生在外在世界的。他这边举出几个实验，他找来了一群没有弹过钢琴的志愿者，然后连续五天每天练习2个小时五指钢琴弹奏，然后有一组只是想象自己在弹钢琴而已，另外一组就是真的有去练习弹钢琴。结果五天下来，他们的大脑扫描显示，两组人控制手指头移动的大脑的那个部位啊，都有产生大量的新的神经的回路。所以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真的去练钢琴，你的大脑都增加了那个弹钢琴的新的回路。
哦，通过想象就可以训练。
对，通过想象就可以训练。还有他还有举出其他很神奇的实验，就是他找来29名志愿者，然后他用石膏包住这些人的那个手腕，让他们都不能动哦。然后每天进行11分钟的想象，就是想象他的手腕一直在弯曲，一直在动他的手腕的肌肉这样。然后另外一组人呢，就是不做任何的练习，就是没有就只是包着石膏而已，不做任何的想象。结果这样子五天下来呢，有想象的那一组肌肉的强度竟然增加到2倍。
哦，
对，他光靠想象就变成肌肉男了。
哦，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东西，进行这个训练。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这个科学实验就是带给我们的结论，就是你在专注的想象一件事情的时候，对于你的大脑来说都一样的真实。好，然后这边讲到说，我们通常都以为你身上带有某种疾病的基因，你就会产生出那种疾病，对不对？
对。
但是表观遗传学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因为环境去影响到我们的基因，才会让这些疾病产生。比如说外在环境会让你去引发某种情绪，你今天如果被骂了，这个外在的环境的资讯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嘛，那你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你的内在体内的环境。那这情绪呢，它是我们之前说过它是化学物质，这些内在的化学反应呢，它会去改变你的基因表达，让它去显现出这个疾病。
哦，
所以说就算你带有某种疾病的基因，只要你的基因没有表达出来的话，你还是不会有那种疾病的。
哦，懂了懂了懂了。
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长期处在这种压力的情绪之下的话，这样的环境一直输送相同的信号，一直给我们的细胞，让某些细胞里面的致病的发炎的基因就会一直被活化。如果这时候你去转化你的情绪，去改变你的情绪的话，那就可以让你的基因重新开启那些比较健康的表达。
吃药可以改变情绪吗？
吃药就是一种外在环境的改变啊，就是它你吃进去然后去产生化，那些都是化学物质嘛，所以那些化学物质就是在改变你的体内的环境。
哦，
但是这是被动的，就是你不吃的话，你的体内环境就会变回去原本的样子。那这里要教你的是，你自己就能够不靠吃药，你自己就能够去改变你的内在环境，然后进而去改变你的基因表达。
知道了知道了。
这边有做几个研究，就是那些这里称为扬声情绪，喜悦、爱或是感恩、鼓励的这些好的情绪呢，它对于免疫功能有什么样的影响。这边有做几个研究，他们去采集一些志愿者的唾液里面我们的口水里面有那个免疫球蛋白，然后这个免疫球蛋白 A 呢，它会去对抗你的细菌跟病毒，它是比起任何疫苗啊任何药物都更有效的机制啊，保护你身体的机制。然后我研究就发现说，当你的压力程度上升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就会下降。他对这些志愿者做4天的那个冥想训练，因为冥想它可以提升他们的扬声情绪，然后他发现呢，这些人处在这种状态下，就是他们的免疫球蛋白 A 呢就暴增了 49.5%。 正常人的免疫球蛋白 A 是37到78。
知道了。
那这些人的测量结果呢，就是全部都超过了100。
知道了。 对，我记得就让我想到以前网上流传一个看似是伪科学的东西，所有的那些正规的科学机构都说那个是伪科学，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实验，就是那个雪花的实验，你对一个雪花说好话，然后呢它就会有结晶，你对一个雪花说坏话它就没有结晶，你知道那个实验吗？
我知道。
对对对，还有一个实验就是那种什么就两个菜或者是那些肉知道吗，反正任何的那种会腐烂的东西，然后你就给那个菜不断的说好话，它就不会腐烂，就变质的就很慢。
这也说明了你的语言也是一种能量，你就是在用你的能量去改变那个能量。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假的你知道吗，我说这可扯，伪科学对吧，现在看起来好像应该是真的啊。
对啊，
我们要自己做实验，我们要自己做实验，我要开始做实验。
哦，这边讲到说当你处在于一个生存模式下压力状态下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你的注意力都是放在这些外在的事物上面，因为生存模式就是要让你去注意这些危险，外在的危险嘛。你的大脑呢在这种生存模式下会变得很激动，然后你的注意力不断的在你的工作，这你的朋友，你的电子邮件，你的脸书上面快速的移动着，你会对于这些外在的刺激啊会上瘾，你会渐渐的这些外在刺激会让你产生很多情绪嘛，这些化学物质你会对它上瘾，你会一直沉浸在转移注意力的这种状态下面，就是忙一整天下来回到家还是会想要去滑手机。
嗯，
你们会这样吗？
对，
明明很累了但是还会一直滑手机，然后而且还停不下来，反而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的休息，我已经上瘾这种激动的状态，我要让自己更激就继续激动下去。
嗯，
对。好，这边讲到说我们看到两个原子相结合会形成一个分子嘛，如果你要把这两个相结合的原子分开来的话，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去把它分开来，所以也就是说你刚刚如果你的注意力一直在跟这些外在事物连结的话，你也必须要花相当的力气跟能量去打破这样子的连结，把你的注意力去转移开来，它是需要一定的努力的。
嗯，
这也就是说明着为什么你冥想的时候很容易分心，有些人像是比如说有些人冥想开始冥想之后，他会发现诶，我的车子突然不见了，或者是我的电脑突然坏了，或是突然丢了一份工作，这就是因为你已经打破了你跟过去的这些事物的连结，这些不符合你未来跟你未来有关的事物都会消失。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个朋友是一间大学的副校长，然后他开始冥想三个星期之后呢，他突然被董事会给开除了，然后他就打给这个作者说，你不是说会有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吗，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然后这作者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紧抓住这些生存情绪不放，你就是继续冥想下去就对了。结果他在两个星期内就遇上了一位美女，跟这位美女坠入爱河，然后跟他结婚了，然后结果后来他又到了更好更大的大学去担任副校长，然后一年之后原本那一间开除他的那间学校请他回去当校长。
哦，不是吧，这么不会吧，哇，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冥想就好了吗，就这么牛逼吗？
是的，
本频道300万订阅指日可待，我跟你们讲各位，
没错。好，继续。好，我们现在认识一下我们的脑波有哪一些
Alpha Beta
脑，对，就是当你处于 Beta 波的时候， Beta 波又分成高频、中频跟低频，然后当你在阅读在很轻松的聊天的时候，在听一场演讲的时候呢，你是处于低频的 Beta 波，然后当你处于轻微的激动状态的时候，就是一种好的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是处于中频的贝塔波，然后高频的贝塔波就是那种压力状态生存模式。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脑波是阿法波，阿法波就是你在平静放松的时候，就是你在出神想象的时候，所以说你可以说贝塔波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在世界，阿法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内在世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叫做西塔波，你的身体正要入睡的时候，然后你的心智仍然是清醒的时候，就是处于这种波。然后还有一个 Delta 波，就是深层睡眠的时候会出现的 Delta 波。冥想的时候呢，会让你从 Beta 波转换到 Alpha 波，然后再慢慢的进入 Theta 波。所以说冥想它 就是让你去切断你对于外在环境的这些注意力。你冥想的时候，因为刚才讲到你已经习惯于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在世界了，所以你会很容易分心。你每一次意识到这种分心，每一次把你的身体拉回来，就是在重新的制约你的身体。
嗯，
一直这样子反复的拉回来，你的身体迟早会臣服，那会开始瓦解你跟外在事物的这些连结。
嗯，
好，第二章就大概讲到这边，
就是说你不要想着钱，不要想着那些外在的事物，因为呢，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能量上面，你的能量来自于你的意识，你要积攒自己的能量，才能够让那些能量呢，用来创造你想创造的未来上面。好，那今天啊，这个特别牛逼的内容哈。好的，就是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关于鲍威尔美国法庭啊这个腐败的事情。当年啊，在美国的德州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美国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啊，叫好像叫 Enron 啊 ，Enron 这个公司。这个 Enron 的公司，它的 CEO 呢是一个叫做斯基的人啊，斯基。这个斯基呢有一个好朋友叫法斯多。这个公司他们当时是一个理财公司，你知道吗？就帮别人理财的，然后别人呢就给他钱，他投资的时候呢，他收取百分之多少的管理费，然后呢，这个管理费呢，然后就被放在这个他们公司的账号里面，他们就那个去投资，再继续赚钱。然后他们当时还扩展了很多的业务，知道吗？什么能源、工厂啊，然后什么餐厅、网络。啊，任何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涉足了，这个公司开得非常大，而且他们当时这个股价一下就飙升啊，大家都觉得，诶，他们是怎么挣到这么多钱的？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就挣了很多钱，然后呢，这个让这个股价就很高，然后呢，他们当时公司的资产也是不知道怎么就可以挣钱啊。至于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那个人是天才啊，那个 CEO 怎么就把那个小公司做这么大？然后呢？当时华尔街日报，对吧，然后什么什么的报纸，一些经济的报纸都在写他，哇，这个人是个天才，哇，他们这个公司做得很大，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对吧，就这样的。然后当时这个公司的风评很好过后呢，哎，他们就开始想着要挣更多的钱了啊，他们觉得还不够。好，于是呢就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公司他们就开始建立一些小的公司。怎么建立呢？他们呢就先啊把这个公司的钱拿去注资啊，给谁注资呢？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公司就注资了啊，是他们随随便便找的公司，而且呢其中有些公司呢是他们自己开的啊，比如说那个法斯多，对吧，他老婆的名下就有很多他开的公司，然后那个法斯多呢是 CFO 管财经的，但是呢那个管财经的他的权力呢要比这个 CEO 还本身还大。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给那个 CFO 决定的啊，表面上是给底下那个什么什么经理，公司有程序，对吧，但实际上啊，背后操办手都是那个 CFO。 他们建立了很多的下面的子公司，那些子公司呢也是就是看起来他们是独立的公司。那好，那这里他建了两个公司，一个叫 LJM， 一个叫 LJM2。当时呢这两个公司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就跟着那个伊朗公司一起投资，因为伊朗公司有很多的业务嘛，刚才我说了，对吧，然后伊朗公司投资什么呢，哎，这两个公司就跟着投资什么，懂了吧，就是带风向，就相当于是那五毛水军，对吧，你说哎呀这个项目能挣钱，然后大家都去投资那个项目了。然后当时呢这个司机啊，就是个 CEO， 他当时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他那个好朋友啊，那个法斯多也是名校毕业，他们都觉得自己牛逼完了，牛逼飞起了，知道吗？然后呢就随便乱搞啊，没有人会把他们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当时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就不是他们开的，是另外一个小公司啊，叫 M 公司。M 公司呢，当时呢就跟着这个大公司伊朗公司啊，他们之间有一个合作，然后呢。他们也是啊，通过这个大公司下面的那个财务公司帮这个 M 公司投资，帮他们挣钱。好，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愿意跟他们投资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公司这个 CFO 还有 CEO， 对吧，他们有自己的关系， 好，就说他们当时呢就通过某一种方式啊，应该是或者是要挟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怎么样，就强迫一些银行给他们公司就投资，就说这个完全不是靠什么能力什么来的，对吧？就有可能有点见不得人的勾当。好，那现在他们把这个银行全部就资金就吸收到自己的公司里面了。这些银行包括哪些银行呢？比如说什么最著名的银行啊，还包括什么 JP 摩根啊，摩根大通，对吧？啊，还包括啊一些你知道名字的不知道名字的各大的银行。然后呢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很有财力，对吧？但实际上呢这个公司它有很多的债务，这个债务呢普通人不知道，甚至大多数公司内部的员工他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那个 CFO 他通过建立那些看起来是独立公司的公司来隐藏这个大公司的债务啊。具体这个怎么就能隐藏债务呢？我不太清楚，因为书里面没有详细的写，但是我相信搞金融的应该知道啊。那隐藏这个债务过后呢啊，他们就把公司的财报做得非常好看嘛，做得非常好看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以为这个公司很挣钱，但是呢这个公司其实没有怎么挣钱，这个公司有很多的债务啊，所以说他们的股价就很高。刚才我们说这个 M 公司跟这个司机他们合作过后呢，哎，不是要投资嘛，对不对？好，投资总得有一个领导人啊，这个领导人本来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人，对吧？哎，但是呢这个司机说啊，这个公司他的领导人就是我那个 CFO。 也就是说一个投资公司的 CFO 和一个底下投资小公司的那个公司的总裁啊，这两个职位同时兼一身的人来主导这个投资公司他怎么投资，而且投资的都是那个母公司大公司的企业。好，这个呢就应该是有一点利益冲突。好，那个 M 公司的人啊就不愿意了，对吧？就说你这个管理的模式有问题啊，你怎么能这么安排这个职位呢，对吧？为什么这个人他同时兼这么多职位，他肯定有利益冲突啊，对不对？司机听到他这么说的话，他就怎么说呢？滚。然后呢他就把那个 M 公司的那个人啊就给他撤掉了，知道吗？反正他就是把所有在他面前挡他财路的人全部就换掉，然后呢让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哎去当那个 CEO 啊，去做一些坏事啊，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好，现在我们问题就来了，对吧？这样搞下去到底能骗多久呢？哎，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专门研究这个股票，对吧？他看到这个公司，他就研究一下这个公司的工作结构啊，他的这个公司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发现哇不得了，原来这个公司的 CFO跟这么多的公司合作，但是他同时是这么多公司的总裁，对吧？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裙带关系啊什么的，对吧？他就发现啊，这个利益 链条有问题，他就觉得这个公司其实不挣钱，然后他就用自己的资金，对吧，就做空了这个伊朗公司，这个伊朗公司的股价就下跌了一些，对吧？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对吧？因为你股价下跌，所有人就问了啊，这公司到底挣不挣钱啊，对吧？你这公司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就开始问了啊。所有那些以前吹他的人现在完全就不吹他了，就开始质问他了。然后这个股价就应声又开始下跌下跌下跌下跌下跌，对吧？这个公司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筹划怎么样把这些债务给还上。然后呢曾经被他们开除的那个 M 公司的那个能人那个人才，对吧？然后就被他们悄悄的调回来啊，就利用他的关系，对吧？啊，把各个资金链啊全部就找回来啊，就还钱还钱还钱，结果还是不够啊。但是呢这个公司其实已经没办法了。然后最后被爆出来什么呢？其实啊他们这个利益链条这个内幕交易啊已经进行了很久了，就是当时公司内部的董事会全部都是一伙的，知道吗？董事会他们当时完全就赞成了这个不规则的这个利益结构，这个权力结构。但是他们被查过后说什么呢？哎呀，这个当时我们就不同意啊，但是没有办法呀，对不对？我们说了不算啊，怎么怎么的，对吧？然后就发现什么呢？然后发现当时是这么运作的，就是他们通过隐藏他们的信息，然后呢再通过在外面骗人，再通过这一系列的裙带关系，对吧？比如说他们又找什么人合作，又找那什么学校来站台，对吧？ 让大家来骗了大家来投资，然后在大家被骗过来的时候，股价高的时候，他们再把这个虚高的股价再炒高一点，然后呢通过内幕交易把这个虚高的股票给卖出去，他们就是这么挣钱的。因为之前他们说什么，之前他们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挣钱的，就这么牛逼，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哇，这个就对吧，大家当时都觉得没问题，因为当时大家都看到这个公司股价挣钱嘛。所以说我就说为什么那些精英都是傻逼，对吧，啊，就一个精英他做了调查发现这个公司有问题，其他的人全部就跟着风向走，就觉得这个公司可以挣钱。好，但其实呢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公司根本不挣钱。好，这个事情一爆出来过后，哇，这个公司就不行了，股价一下就跌到20美元，对吧，然后所有人就被调查了，什么 FBI 国税局啊，什么机构全部都来调查了。然后呢这个 CEO 司机啊也离职了，离职过后呢啊他就说啊，我这个公司当时我做得很好，我们的股价就是我这个政绩，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成绩的证明。然后呢就很悠闲的就离去了。但是离去过后呢，某一天啊，警察这个路边就发现了一个车子啊，那个车子里面呢还那个引擎还是开着的，车子还在动，你知道吗，然后就看里面有个人，那个人哇就已经倒在血泊里面了，然后呢脑子上还有个洞，
被暗杀，
然后还是枪伤。然后他一看啊，这个人手里面握着一个枪，然后哇，这个人原来是自杀
哦、oh.
然后就翻身上有没有证件一翻，就是那个司机
的的，
哇，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司机陨落的故事，就是当时在美国轰动一时的这个伊朗公司，他们这个整个做虚假贸易啊，然后这个全部的经过。
哦，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到这个伊朗公司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省会计公司财务公司上面。这个财务公司叫安德森啊，安德森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通过啊向银行收取各种投资，然后呢他收取手续费，然后呢他投资收费，再投资再收费，通过这种方法来赚钱，对吧。这个公司呢它一共有多少个员工呢，85000名员工，好像这么多，或是82000名，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很多，对吧。然后呢在这个CEO 他自杀的时候，这个 CEO 他当时呢在这个公司被调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要去美国的国会去作证。好，听证会作证的前几天他就刚好就自杀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对吧，这个过程扑朔迷离，他有没有必要自杀呢？他根本就没有必要自杀。首先这个现场那就非常可疑，就不像自杀。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和检察官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对现场有完全的掌控权，他们可以收集证据，隐藏证据，改变犯罪现场。这里很可能就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就有人说啊，这个警察他们对现场的描述从一开始啊就是啊各种故事版本就出来了。哇，这牛逼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讲，最开始他们说啊那个人是在车里面自杀的，对吧，但是啊这个尸体他被移动了啊，就是他们在拍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尸体不在原来的位置上，还发现什么呢，这个人他的那个双手啊，根据书上的说法来讲没有被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呢去尸检什么的啊，这个学术用语我不太懂什么意思，反正那个手他没有按照合法的程序呢把它弄好，把它处理好。然后他们是什么呢，啊，他们那个尸体移动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发现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还没有死，然后呢他们就叫那个什么急救队，对吧，来过来把他收走，然后呢给他急救啊，然后就反正各种版本就出来了，这样嘛，反正从头到尾就感觉到警察在撒谎，他们在隐藏这个犯罪现场的一些事实。还有什么疑点呢，就是当时啊他那个在车里面那个人他的双脚是没有穿鞋的，而且呢他的衣服是湿的，不仅如此、哦、他的双脚是干净的，各位，他在车里面、哦、对，他的双脚是干净的，
这是被搬进去的吧，
诶，不知道，对吧，而且什么呢，而且他是用右手拿枪然后呢自杀，对吧， 但是呢，他的右肩膀上面有玻璃碎片。
哦，
哎，不该是那个子弹打穿在左边那个玻璃上有玻璃碎片会掉到左肩对吧？没有，右肩。
对。
好，然后现在更玄的又来了啊！他的左手的小指上面有被打乌青的那种痕迹，就是他的身上的子弹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子弹，你知道什么子弹吗？是专门用来杀老鼠的那种子弹，就是杀不死人的，是一种那种像散弹枪一样的那种，对吧？就是那种小颗粒在他身上。好，那种子弹不仅啊很难杀死人，而且有那种子弹呢啊，根本你就查不出来是谁买的，因为像一种一般的那种枪的子弹，你可以确定吧，这个枪是什么枪的子弹，对吧？然后上面可以有些线索，你可以找到有几率找到啊，这个枪是谁的，是谁开的枪，哎，但是这个老鼠的子弹你就找不到，疑点重重啊，各位。好，先说这个犯罪现场有这么多不对，对吧？还有什么不对呢？就是他的那个刚才说的自杀动机。首先啊，他在这个公司被调查以前他就已经辞职了，他就已经把他的股票给卖掉了，然后过了很久以后这个公司才被调查。所以呢，就算这个公司真的被发现一个什么罪过，也查不到他的时候，他也不会什么什么入狱啊怎么怎么样的，知道吗？啊，然后什么呢，他还有家人，知道吗？他的家人都还在，他已经很有钱了啊，他的钱也不会被什么没收啊什么的，对吧？他还买了什么人寿保险啊？人寿保险就是他如果再多活一天哦，他好像就可以得到1500多万还是2000多万这个保险金的赔偿给他家人啊，也不是赔偿，就是支付，反正他活了这么久就给他这个支付，就是保险，就说他如果真的是自杀的话，他就多活一天，他的家人就可以得到这么多钱，对吧？他没有必要就急着一天嘛，所以说这个背后非常的可疑。好，然后呢，这个美国就开始调查这个公司。当时负责调查这个公司的叫 Wiseman， 叫他 W 先生，对吧？他就是在纽约这个地方专门去调查那些黑帮组织啊，各种黑帮大佬什么什么，各种有名号的啊，全部就是被这个检察官一个给干掉的，嫉恶如仇，就是看不惯这些华尔街的人，搞金融的人，他就觉得这些人是坏蛋。因为根据他这么多年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看来啊，就是黑帮通常跟华尔街那群所谓的精英，哎，他们就是一伙的，他们就是互相在背后干不可见人的勾当啊，然后华尔街提供资金，然后呢黑帮就在背后做龌龊的事情。好，这个案子就被上呈到了当时的美国第五巡回法庭。这个第五巡回法庭呢，当时那个法官也特别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那个法官，哎呀，也是个嫉恶如仇的法官，专门审理这种刑事案件的。所以说在一切还没开明之前，还没开朗之前，这个公司就已经就被人就觉得在搞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吧？当时媒体为了跟这个风向就炒作啊，对吧？就编一个故事啊，就说啊，这个华尔街又腐败了，对吧？就当时大家就喜欢听这个故事啊，对吧？还是跟那个台湾一样，对吧？恐龙法官又怎么怎么样了，对吧？又开始乱判了啊，这个都没杀人都没罪啦，就是 无罪释放了，对吧？就这样的，当时的美国的媒体就这样的。然后所有的这个舆论风向啊，就指向这个公司肯定有问题，他们肯定犯罪了。好，现在在这个环境下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那个特别小组他们的权力就相当大，大到什么程度，他们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在第一集讲过，美国的检察官他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随便起诉你，随便的恐吓你啊。然后呢，只要他给你发了起诉书，你就会被调查，你就会陷入很多的麻烦。而他们随便怎么发起诉书，他们发错了也不会受到惩罚的，对吧？这是我们第一集讲过的。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的具体实例，发生什么了呢？他们首先啊，就翻这个公司他的一些文件，对吧？好，他们就选哪些文件提交给法庭看，哪些文件不提交给法庭看，相当于啊，有很多人说的断章取义。他们就把某些好像看起来能够证明这个公司有罪的一些文件就交给法庭，能够这个证明这个公司无罪的这些文件他们就不给法庭看。 这个也是我们上集说过对吧，故意隐藏证据。好，他们这么做，然后鲍威尔当时就在这个案子，他是一个底下的小层的员工，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当时翻看这个案子就发现有很多东西不对。首先他们成交上去的这个理由对吧，就是这个公司他阻碍司法公正，他怎么阻碍司法公正了？当时那个特别小组他们给的理由是，在这个被调查之前他们就开始销毁公司的文档，然后呢要毁灭证据对吧。但是呢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保留文档的这个政策和权利，没有法律说这个公司必须要保留哪些文档，保留多久，没有公司这么说。所以说他们当时销毁公司的这个文件属于是他的自由，他想怎么销毁就怎么销毁对吧，就跟今天我们在用电脑一样对吧，你下载了个 A 片对吧，然后呢你电脑内存不够了，你把 A 片删了，然后突然警察就过来就说啊，你怎么销毁证据，我们要调查你，你删了 A 片，你肯定怎么样，你删了什么东西对吧，你在隐藏证据，就跟你说你阻碍司法公正了，就相当于是这么意思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起诉这个公司说什么，说他们要隐藏他们的犯罪的事实。问题就来了，他们犯什么罪，没有罪知道吗，没有检察官说这个公司到底犯了什么罪，或者是被怀疑犯了什么罪，因为找不到任何的犯罪事实。所以说你就说他们隐藏犯罪的事实就随便乱编嘛，无从谈起嘛。啊，现在最牛逼的问题就来了，什么呢，当时按照美国的法律啊，现在也是一样的啊，你起诉这个公司按照当时的刑法这个过程啊，你必须要说明这个公司它的犯罪动机，它为什么要犯罪，比如说为了挣钱，为了骗钱对吧，为了内幕交易，这公司没有犯罪动机啊，就是他们在那个法庭的文件上故意就不写犯罪动机，而且法律明文规定你必须要写犯罪动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他就算啊做了那个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个事情对吧，这个公司得不到任何好处啊。而且什么呢，而且你说这个公司销毁证据，他们只是把纸质的那个文档给销毁了，他们电脑里面还保留了电子版的文档，那些没有被删除。所以你说他故意隐藏证据，这不扯淡吗，对不对，反正这个背后这个疑点这么多。好，然后就发生一个事情，什么呢，这个处理被光速的非常快，9个星期啊，这个就通过了啊，这个法庭上居然就所有的人整整齐齐的啊，就认为这个判决没有问题啊，这个过程啊，刑法的过程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啊要庭辩了对吧，啊上庭辩论了。好，这个时候鲍威尔就说，当时还觉得这个法官没对对吧，这个法官怎么就没有把这些事情给驳回呢，这个事情应该是自动就驳回的呀，这么明显的错误。当时鲍威尔他不是这个公司的辩护律师，他呢就是在旁边的一个小事务员，我们说过了对吧，但是他已做了他能做的所有事情，调查这个案子，他的审判的过程。当时庭辩的时候呢，他们这边有个律师就为那个安德森公司辩护嘛，就说你那边起诉这个公司，你没有写犯罪的动机啊，然后呢这个法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疑点都会让这个所谓的起诉啊自动就会被撤回啊，所以说他当时就觉得这个法官没对啊，这个法官他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立场在那里啊，就是要把这些人整倒，他就期待呀这个案子能够被自动撤回。但是消息一传来，什么呢，法官认为这个案子没有问题啊，就已经这个判决就下了知道吗，就说这个案子就是这个公司犯法了。哇，然后现在就更牛逼了，然后呢又会有另外一个案子起来了，什么案子呢，刚才的那个 M 公司，那个公司它就是一个小的经济投资公司，我们就讲过对吧，啊，它比较的守法，因为它小嘛不敢犯事对吧，然后它就跟这个伊朗公司呢，就是跟那个 LJM 啊，就是那个假的那个壳子公司合作啊，被他们骗来，就跟这个伊朗公司呢就合伙投资各种项目，然后这个公司居然在这次的案件里面被重点调查，被针对性调查，因为当时跟这个伊朗公司合作的那些公司都是什么，都是美国最大的银行， 什么 JP 摩根，对吧？什么美国银行，对吧？他们在当时的伊朗公司的这个内部的名单里面都是那种 VIP 级别的，对吧？都是第一档第二档的那种。这些公司他们都是跟这个公司有几十亿美元的那种交易量，诶，但是这个小公司根本在那个公司的内部都排不上号，知道吗？都不算前几档，都是那最底层那种，根本就啊，相当于我们做油管，对吧？就那种几百万订阅跟几十万订阅还要几千个订阅那种水平，那种差距啊。那个 M 公司相当于是那个几千订阅的那种小公司，但是他因为这个事情被重点调查了。而且呢，那个公司为了不惹事嘛，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只能跟这个检察官妥协，就是检察官说我们要给你发起诉书，如果你不想收到起诉书的话呢，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条件，对吧？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那些条件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啊？书上没写。总之呢，就可能是这个公司内部的信息就完全被政府掌控了，这个政府说什么，这个公司啊就必须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舆论风向不帮这个公司，然后呢，这些啊感觉自己很正义的，对吧？这些法官啊，这些检察官也不帮着这个公司。当时在庭辩上面啊，刚才我们讲了吧，声泪俱下呀，就说你这个不符合这个法，那个不符合那个法，法官听都不听，不仅不听，还有故意打断当时庭辩律师他们在陈述这个公文的时候他们说的话。
嗯，
然后鲍威尔律师他在这个办公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那个 M 公司的 CEO 的朋友打过来的，说什么呢？说啊，鲍威尔啊，我们这朋友遇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当时在纽约啊，就给这个 M 公司啊当高管，然后呢他突然就接到德州法官的传唤啊，然后他被德州法院就判了啊，就判刑了，知道吗？然后当时鲍威尔一听 What? 对吧？当时鲍威尔声音跟着他自己的说法啊，他的声音就都尖了，知道吗？什么一个纽约的人居然被德州的法官给判了，这还有他妈天理吗？对吧？好，在这个在美国，当时鲍威尔就说这怎么可能，对吧？怎么会发生这种操蛋事情？然后他说啊，好，我就帮你辩护啊。当时鲍威尔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辩那个刑事案件的这个案子了，因为他说啊，在他打这些官司这个很久以来啊，他发现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被进行这种程度的刑事犯罪指控，你可能都不是无辜的。他只想给无辜的人辩护，就没有人没有罪的人辩护，因为通常只有足够的证据下，你才会有可能被起诉。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你是很难起诉得了的。所以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对。
然后他当时跟这个吉姆，对吧？对话，对完话过后，他觉得这个吉姆多半是无辜的，所以他说好，我帮你辩护。好，他就坐飞机啊去见吉姆。他当时啊就在想，对吧？就是啊，这个风向也不帮他们，然后现在这个法庭又发生了这么操蛋的事情，对吧？我现在去这个德州可能也赢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案子啊，它的曝光程度很高，你一个纽约的律师，你去一个另外一个州啊，你不可能赢，基本上不可能赢啊。这个就是这是美国这个司法的生态啊，你不在自己的地盘上，你就很可能赢不了。他当时呢跟这个吉姆见面，吉姆见面的时候呢，当时还有其他的律师，其他律师就感觉叫筋疲力尽了，知道吗？筋疲力尽了，已经被这个法庭给打败了，他们竭尽全力啊，完全就说不动这个陪审团，也说不动法官，知道吗？就感觉他们就是一伙的。鲍威尔就发现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吉姆啊，他当时并没有证据说他就跟这个伊朗公司做了内幕交易。根据法律，你必须要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被就是指控，就是他当时被指控的那些罪名，比如说你当时收了回扣，对吧？或者说你当时接受了贿赂啊，或者说你当时啊做了什么内部交易，提前给消息啊，就是规定的很明确，就这几种罪他可以被起诉。但是他都没有犯这些罪，而且他当时就算犯了这几种罪， 也对他没有好处，就他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好，鲍威尔就帮他辩护，辩护过后啊就赢了，知道吗？就赢了。这个就是鲍威尔他最牛逼的地方。
怎么赢的？不是说法官要不听吗？
对啊，这个就是他牛逼的地方啊。他当时上庭，然后呢六个星期的庭，然后呢他听了那些所有的 bullshit 啊，那些牛屎，对吧？然后呢他在一个很冗长的起诉书当中，他靠他优秀的大脑瞬间找到了两个致命错误，他就靠这两个错误就把这个判决给完全否决了，就撤回了。然后
啊，那其他律师都在干嘛？是致命的错误只有鲍威尔找到。
对，当时没有人敢为这个吉姆辩护，没有人敢。因为当时首先跟他说了，所有的风向全部是啊，在那个媒体带的，知道吗？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公司他已经犯罪了，这个公司合作的那些小公司也都犯罪了，都是一伙的，对吧？狼狈为奸。而且什么呢？当时我们说那个不受制约的那个检察官团队，他们说如果你谁敢去给那个人辩护，我们就给你发起诉书，我们就说你是啊嫌疑犯、从犯啊，或者是假冒伪劣的这个骗子证人啊，然后呢你只要帮了他啊，说我们不想跟你说的话啊，我们就起诉你，对吧？我们就给你发起诉书。所以当时没有人敢去接这个东西，知道吗？就会被这些检察官恐吓。然后呢，刚才我们上集已经讲过，检察官是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啊，这些违法的事情啊陷入麻烦的，因为他们自己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所以说就造成美国很多的司法惨剧。但是这个法庭他怎么解释这个错误的呢？我们之前讲过，对吧？这个你要庭审法官或者是这个政府，对吧？他们如果发现有利于那个被起诉的人的证据，他们必须要放出来。这个证据呢叫做布雷迪材料啊，就是能够证明被起诉人无辜的材料。当时法官啊他说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布雷迪材料，没有这个东西。诶，但是当时的法官叫威尔林啊，他完全就不准当时的那个有被起诉的人呈交证据。哇，所以说还是说没有证据。哇，这个就太牛逼了，对吧？也就是相当于那个强国智障一样，对吧？哎，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吧？这里证据，我不听，相当于这样的。这种手法居然在美国的法庭上都能见到。
可是最后鲍威尔还是用程序上的瑕疵把法院给说服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它的曝光率这么高，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庭审的过程，然后他就指出这个庭审过程的致命的错误，还有这个吉姆他的犯罪事实不足。通常这个法官如果真的想的话是可以掩盖下去的，但是这个案子由于他的曝光度很高，大家都在看着，知道吗？所以说到这个程度法官他也没有办法了，不然你这个乱搞，对吧？这个社会就开始就舆论了，对吧？但是我们讲嘛，那个法官啊，被指出错误过后，被吊打过后，很不愿意把这个案子撤销。但是呢，这个案子撤销是撤销了，不代表这个案子就结束了，知道吗？这个撤销是第一方面的，撤销过后，他还要重新把这个案子再审一次，再判他有没有罪，懂了吧？好，接下来又要庭审。好，当时杰姆就说：“这个鲍威尔啊，这个咱们能不能啊，在这个法庭上面啊，继续为我辩护，把我辩护成无罪啊？虽然刚才那个上次的判决撤销了，对吧？”然后当时鲍威尔他这么想的，他说：“啊，本来这个案子的曝光度很高，主要呢是风向不好，媒体乱报，对吧？啊，就说这个伊朗啊，这个是个坏公司，他们都犯罪了。然后呢，你跟这个伊朗同流合污。”对吧？所以说你在法官眼里面，在那些检察官眼里面，你就已经是坏人了啊！这个官司要打，其实非常不容易。那但是我们就试试吧。然后呢，他们就重新组织了人，重新开庭，然后呢要重新辩护。好，这个故事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好，我们下一次再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请小明喝杯豆浆。我们会用新鲜的肝持续更新播客，赞助连结在描述栏哦。如果你想看小明英俊的脸庞玩游戏，可以关注小明新开的油管频道 DG 黑小明游戏 Gaming， 也可以加入 Discord 群或者电报群与小明语音互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